兄姊妹们平安。这个今年呢，我有一点负担，就是多讲一点基督徒的侍奉啊。这个或是刚才这个已经有弟兄讲到了，就是说基督徒要成长，必须要侍奉。这个那第一讲呢，我们讲的呢是祭司的职分。那所以呢，我们先来读彼得前书新约啊，彼得前书第二章，快到最后了，谁来报一下耶稣？
245页，
新约245页哈。彼得前书是彼得，我们知道这个彼得是，谢谢，已经有了一杯了，今天多喝一点。那个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四节第五节是彼得这个主的门徒啊，彼得写下来的这个两卷书信。第四节翻到以后我来念，主乃活使，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被神所拣选所宝贵啊。你们来到主面前，怎么样？对，这个新约245页啊。好，我们等一下，第四节啊，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啊，虽然就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第五节，我们注意这个。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什么叫活石？主是活石， Living stone 啊，就是那个石头是活的，我们每个人都是活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被建造成为属灵的房屋了啊，就是说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喜悦的灵祭。那我们今天着重的是说做圣洁的祭司。我们再看第九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啊。我们注意啊，这个他讲到我们是几种人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啊，有君王尊荣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啊，我们这批人是一个国，是什么国呢？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注意啊，四个身份啊。为什么呢？叫这个四个身份干什么？是要叫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句话有点翻得长了一点啊，或者说就是叫你们宣扬一个美德。什么美德呢？是那个者是那个宣扬我们的宣扬招我们的那个人啊。这个人他的附加是什么？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我们这批人呢，就是圣洁的祭司啊，或者说是君尊的祭司啊，两次。第五节提到是圣洁的祭司，第九节提到君尊的祭司。那祭司我们知道，祭司就是侍奉神的，对不对？旧约里边有祭司，新约呢，我们基督徒没有祭司了，不叫祭。所以为什么他是用旧约的这个一个职分来解释我们这批人的身份？那我们来看看旧约 祭司是怎么样啊？这个旧约祭司啊，我们这正往前翻了啊，出埃及记是吧？这个创世纪完了，第二卷书就是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第六节，这个我没有不全面全念下来哈，这个因为这是耶和华招呼召这个摩西讲的啊，讲的这段话，他是对着以色列人说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以色列人原来全体都是做祭司的啊，这个是原来的神的心意。后来怎么回事呢？后来没有达成这个心意，为什么？还记得不记得？以色列人拜了金牛犊，因为这个摩西上了山呢，神给他四十昼夜在山上给他颁布律法什么的，这个给他十诫啊，结果以色列人觉得这个领袖找不着了，丢了，就怎么呢？就说哎呀，这个摩西也不见了，这个神也不见了，那就让这个亚伦呢去铸了一个金牛犊来拜，对不对？那个金牛犊，他们就对那个金牛犊说什么呢？说这就是带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他弄了一个金牛犊，说这是耶和华神，我们来拜他。所以这个神呢非常的愤怒，最后就这个以色列人就丢掉了这个职分，神把这个职分给了立位支派啊。等一会儿我们再来讲这个立位支派怎么来得的哈。所以这个祭司啊原来是给全体以色列人，所以任何一个以色列人都是祭司。现在呢不对了，现在是这个祭司和以色列人分开了，对吧？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祭司在哪里，还不记不记不记得？还不是安城的，是那个麦基洗德，对吧？麦基洗德的就是说创世纪第十四章的时候提到一个人呢，叫麦基洗德，他因为是五王和四王打仗，然后这个四王把罗德啊什么的，这个索多玛这个什么都挪走了，这个亚伯拉罕就带了三百一十八人、啊、带了三百一十八人就去追，对不对？把那个追回来以后呢，那个麦基洗德就祝福亚伯拉罕。所以这个麦基洗德呢是至高神的祭司啊，圣经上讲，希伯来书也讲到第五章第七章都讲到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说是他是没有家谱的啊，也没有这个开始我也没有接受的，他有点像神的儿子。那麦基所以呢主耶稣复活以后升天成为大祭司，进到这个至圣所啊，神的这个天上。主耶稣他是什么的等次呢？他不是亚伦的等次，亚伦是大祭司，对不对？他是说是以麦基洗德等次做大祭司，这个是在诗篇里边也提到，在这个希伯来书里边也提到，我们今天没有办法很详细的来讲这个。 那神的儿女呢，我们也是在千年国度里，也要将来要做神的和基督的祭司，在世上要做王，而且呢也要侍奉神。那圣经上第二次提到这个祭司呢，是出埃及记这个十九章第六节，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是说以色列人全都要做祭司，这个是神的心意。但是呢后来不行了，到了出埃及记32章，到了出埃及记32章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呢，刚才说了这个拜金牛犊，这样一来呢，32章的第25节啊，这个出埃及记没翻到也没关系，我在讲，就是摩西见百姓放肆，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啊，利未是12个支派里边的一个支派，叫利未，他们呢就都到摩西那儿聚集。摩西就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个门到那个门，个人干什么？杀他的兄弟同伴和邻舍。哦，这个是不得了的事。那利未子孙照着摩西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我们就想着这个事儿有点是下不了手，这个弟兄同伴邻舍，对不对？然后呢，但是圣经上是35节，你可注意啊，圣经上说不是利未杀的，是谁杀的？耶和华杀的啊，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所以从此以后，神呢就让利未做祭司了，以色列人没有资格再做祭司，只有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分别为圣，做大祭司的职务。所以祭司啊，不是自己想当，不是自己自愿，不是志愿军啊，他是神拣选的，神指定的，神指派的。你不是说你想当祭司就可以当祭司的。所以旧约的祭司我们知道是这样一个职分，怎么来的？是因为因着利未站在耶和华这边，属耶和华的，他们分别为圣，他们就成了祭司。所以这个祭司我们知道这个来源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再来看看祭司是什么东西，不是什么一个阶层呢？在旧约，神和人中间不能直接来往，必须靠祭司在中间，他成了一个居间的一个阶层。人要到神面前来献祭，是要通过祭司，而神有什么心意？要向百姓宣读宣告，也是通过祭司或者是先知来告诉君王。那更多的时候祭司干什么？祭司有一个大祭司有一样东西，我们不知道读经你们记得不记得，这个大祭司啊有两块东西，叫乌灵，还有一块叫什么土名，这个乌灵和土名这个东西啊，到现在啊，圣经学者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了。有人猜啊，那个是个天，好像是一个抽签的签。有人猜呢是两块宝石，叫乌灵和土名。这个两块宝石呢放在那个大祭司的，大祭司有个大祭司袍。大祭司袍上面还系了一个叫以弗德， 以弗德上面有一个胸牌，胸牌的里边装这个乌灵和土明，所以那个胸牌称什么呢？胸牌称作是决断的这个乌灵和土明。有人说啊，这个乌灵啊是是，这个土明呢是否，所以呢那个大祭司啊就去摸这个牌，摸出来一块，是这件事就成。摸出来这个是摸着土明呢，就是否，就说这件事不能做。那你说这个几率有点是不是？但是不是只有大祭司能做，或者是抖发掉出来一块，那个是乌灵呢还是土明呢？哎，这个现在都是想象了。我真言书这个16章33节有一句话，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小时候我们小时候她那时候，铅放在怀里，定势的有耶和华，就是说这件事啊，只有耶和华能够认账啊。所以呢，你不要说，哎，大祭司做的就，那我也去试试，不行。只有大祭司做，神才认账，神才告诉他。所以祭司就变成了一个居间的阶层，就是只有他那样一个高高在上的这个位置，让我们呢不能够越位。就是你是以色列的国王也不行。我们记得那个在这个这个以色列里边有个国王叫乌西亚王，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啊，但是干了一件蠢事，他就骄傲了，他就觉得自己啊很好，他就进到这个圣殿里面去，他要烧香。那个祭司啊就去拦他说，哎，你不能来烧香。他就不听，他说我是国王我都不能烧香，你们是祭司你们可以。结果正在那要烧的时候，马上就大麻风就在他身上发作。他一发作了，他自己也觉得不对，赶紧急急忙忙就跑出去了，对吧？所以这件事呢，最后让乌西亚王死，就是第一没死之前就不能住王宫了，因为他不接近了。第二呢，他死了以后啊也不能进那个他祖先的那个王陵，不能进去，他自己只好自己的弄个坟这样葬去。所以这件事就是说祭司的这个职分和祭司的地位是不能随随便便被别人僭越的。那我们也知道，当亚伦当了大祭司以后，有几个人不干的，说凭干嘛让他当祭司，对不对？让他的儿子当祭司，我们也不错，我们也是立位支派的，他也是立位支派，叫可拉。可拉就不干了，对不对？和大贪一些人就说反对，最后怎么样？最后神用这个裂开地，就把他们吃进去了，是不是？还有一些支派说，你干嘛你这个立位支派当祭司，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当？这个摩西说神让这个他们当，对不对？那你说神当，神就不能凭你嘴空说，对不对？我们也要当，那就闹起来了，对不对？后来怎么样？后来摩西没办法，说你们每一个支派的长老拿一根杖来，对不对？放到那个约柜那儿去。第二天 说神谁拣选这个被神拣选的话，那就指示出来。第二天怎么样？十一根那个杖都没什么变化，唯独亚伦的杖开出那个杏花来了。这个就是神就规定定规矩的，你能当祭司，是神让你当的，不是别人让你当或者自己人为当的，对不对？所以祭司就成了一个居间的一个阶层，成了神和人之间的桥梁。但是到了新约呢？新约我们刚才念了，彼得不是说你们都是圣洁的祭司，或者说第九节是君尊的祭司，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一个很大的命令。为什么？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啊，你得救以后你就是祭司了。我们想过没有，这是一个很大的命令啊，不是那么简单的。为什么旧约不能随便人当祭司，为什么新约人人都是祭司？不再有居间的阶级了，这个中间的阶级不应该有了。那就过去1500年来，神在那里让立位人当祭司，现在一下子变了，所有的人都是祭司了。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都是祭司。我们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光荣啊，很尊贵啊，很圣洁啊？什么叫祭司？什么叫每个人都是祭司？有一个弟兄，一个圣徒讲过哈，就是说全体蒙神恩典的人，现在只有一个职业是什么？祭司。你不管你是当医生的也好，当工程师也好，当教授也好，当会计也好啊，这个职业对于我们来说，或者染指甲的哈，做指甲的。今天我们这那个不是一个你的职业了，你的职业就是祭司，那个只是你的副业。所以你不再是主要的职分，不再是那个你现在挣钱啊，养家糊口的那个职业。你的职业是祭司，这个是我们人人都是祭司的一个要义。今天有的姊妹在家做这个家庭主妇，对不对？那也不是她的职分了，职分是祭司，家庭主妇是副业。从今以后，我在神面前侍奉神就是为着一个属灵的目的，都是要分别为圣的。什么叫祭司？就分别为圣。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你迟早，你如果追求的话，你的兴趣、你的能力、你的方向慢慢慢慢都会在改变，都朝着属灵的这方面去转移到侍奉神的这个方面来。这叫人人皆祭司。你知道在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因为马丁路德改教的时候，他有一个最大的贡献，就是他读了罗马书以后，他发现这个因信称义，对不对？因为天主教里面是讲要做好事，要这个积功德才能够得救，那现在不对了。一看罗马书是因为因着信 也因着神的恩典，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得救。这马丁路的第二个就是人人皆祭司，因为在这个在改教以后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不是人人皆祭司啊，很多教会已经就还是有一个居间的一个阶层在那里来管理教会做属灵的事儿，对吧？你看特别是那个天主教，天主教很明显的只有神父才可以做属灵的事，才可以祷告，才可以领薄饼，甚至于喝杯，他替你们喝了啊。那个天主教的薄饼是每个人吃饼，那个杯是他一个人喝的，不跟我们一样，我们大家都喝。当然他说你有特殊愿意的你到台前来喝，大多数人都不上去，为什么？因为就那一个杯是你喝他喝，好像就变成了污染了哈，所以他就替你喝了，他也替你祷告，甚至于他的名字叫什么，那个中国人翻，中国人翻译成神父，对吧？英文还是 priest， 就是祭司，就是说天主教的神父啊，在英文里面他是祭司，所以只有他在这当祭司，其他人都没有当祭司，不能当祭司。就是说这个祭司这个到了新约以后是应该是每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但是呢还有一个居间阶层还存在。那基督教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哈，常常就是好像信了耶稣以后啊，我们每个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啊，捐一点钱，这个就是我们当基督徒就尽了职分了。然后呢雇一些属灵的这个一些人来做属灵的事，当祭司来替我们祷告，替我们这个带领属灵的事情来侍奉神。这样的话就是在新约里边仍然把一个居间的阶层放在教会中间，这个实际上是不合圣经的。所以我们要希望能够做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每个基督徒不能够成为祭司，一两个人的失败或者是软弱，我们不要成为整个教会的软弱失败，我们希望每一个人都是祭司啊，这个方向我们一定要朝着这个方面去做。所以每个人都是祭司什么意思呢？我们要分别为圣啊，归给神，我们要大家都来做属灵的事情，为神做，不是为自己做。一起我们都来读经，我们都要祷告，我们都来传福音，对不对？这是祭司的责任。每个基督徒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我们就不成为祭司，我们就没有达到神在他心意里边的这样一个旨意。那个旧约的祭司干什么做呢？干什么事呢？宰牛杀羊，对不对？要献祭，也或许呢各个人有些不洁净的要查看，比如说得了大麻风了，得了皮肤病了，我们要查看是不是好啊，有没有洁净了，生了孩子以后洁净礼，还有或者是其他的各种各样碰了湿了不洁净了，又要他都来决定的哈。还有呢管理店里的事，经营这些神殿里的事情，比如说灯台要加油了，要点那个 蜡烛了，是吧？这个灯芯了，这些事情都要都是祭司来做的。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你知道我们那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利未支派，利未有三个儿子啊，利未三个儿子其实我们都要记，稍微记一记啊。这个利未三个儿子的名字啊，一个叫格顺，一个叫歌侠，一个叫米拉利啊，格顺、歌侠、米拉利这三个人，这个三个人就是成为三个族的名字。格顺、歌侠、米拉利呢，他们每一个族啊，有一个师班，有一个师班长。到了大卫那个时候，有个师班长，一个师班长呢是叫亚萨，一个师班长叫亚萨。西曼啊，还有呢，第三个师班长叫以探，或者叫有的地方叫他叫耶杜顿啊。那这三个师班长是唱歌嗓子很好的，他们的儿子也唱是很好，而且呢敲那个拔，那个弹琴弹瑟，所以在那个大卫那个。大卫那个唱诗的敬拜的时候，都是这个三个师班长在带。这三个师班长也了不得啊！圣经上说，我至少看到两个处都是讲亚萨师班长他是先见啊，还有那个耶杜顿也是先见，提到他是先见。先见什么意思？就是先知啊。所以这个不是光是唱诗这个好，而且常常能够。有一些神的话通过他们，他们当然也是立位支派，所以这三个师班长在那儿大声的唱啊，我们唱诗有点声音有点不够大，我看陈伯伯还不错，唱的嗓门还挺大，比年轻人都大，感谢主啊，大声的唱，这是祭司所做的。那我们现在我们这些我们基督徒的这些祭司应该怎么呢？我们的任务呢也是第一，要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就是我们这个人呢，分别出来归给神呢。刚才我们说我们的唯一的主要的职业就是祭司，那是归给神的。那在这个2000年的教会这个时候，有一点把我们基督徒和祭司的身份给改，就是分开了。基督徒是基督徒，祭司是祭司，基督徒不一定是祭司，那就不对了，对不对？就像以色列人和祭司是分开了，原来是应该在一起，后来因为他们拜金牛犊，所以把十二个支派里面的一个支派立位弄出来做祭司，其他的是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但是不是祭司。但是基督徒呢，我们应该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祭司，这是神的心意。结果现在变成了有一部分人是祭司，基督徒和祭司分开，这不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要恢复这个神的心意，应该走正确的路。那我们知道立位有个特点什么呢？他们没有分地的时候，十二个支派有地，他们呢基本上没有，不能说绝对没有啊。他们有48个朝臣，是这个。是给这个48个城市给了立位，那这个地很少的，大概他们有人算的，大概是1/1000，是在整个这个迦南地里边是只有1/1000的土地啊。那6个朝臣了，说错了，48个城市给他们。那 现在呢他们没有地没有产业，圣经上怎么说？圣经上说你没有产业，我耶和华是什么？是你们的产业。所以这个利未人做祭司啊，有一点不一样，他和别人不一样，没有地，但是神说我就是你的产业。那今天我们基督徒，我有房子，我也有自己的地，但是这些东西都不应该占据我们的心，到了心愿，是不是？我们把所有的都是神的，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所以这个侍奉，说实在的，侍奉是一个好像我们从我们这个头脑里边来看呢，我们的侍奉好像是要做一些什么事，然而这儿讲我们是要做，我们当祭司，我们的身份就是祭司。所以我们的服侍呢，关键的还是看你是什么，对不对？就像有一个弟兄说的，神所注重的不是我们所做的，乃是我们所是的。我们今天是什么，这个更重要。我们基督徒，我们是祭司，这个比你做太很多的事情。当然祭司说不是说你当了祭司就不做什么，就是说更重要的是你是什么。今天如果我们能够做好这个祭司的职分的话呢，我们就满足了神的心。那祭司的服侍在哪里呢？祭司的服侍是在神的家里。今天有的基督徒说，哎，我在家里也可以读经，我在祷告，我不来聚会啊。前一段我们也在跟一对很这个信主很多年的很好的一个弟兄一对，他们现在不聚会啊，他就说哎，应该聚会。他说是啊是啊，这个他说他甚至于过去讲道的讲过啊，你们不可停止聚会。结果他现在是不是？他说哎，不过我在神面前的服侍啊，我这个不是服侍，我在神面前跟神的交通还是不断。啊，这个对啊，这个很好。但是呢，祭司不是说在自己家里当祭司，在神家里当祭司，对不对？那利未人。当初那个利未人在什么，在这个旷野行军的时候啊，他们是要扛那个约柜的，还要什么那些帐篷啊什么都要打包打起来，都要运的，都是在神家里做。那当然后来进到耶路撒冷以后建了圣殿，没有这个不需要这些帐篷啊什么的。所以利未人怎么？利未人就分成24班，分成24班来服侍的，抓阄啊，排班的。那排班的中间24个班里边，有一些人可以抓阄抽签啊，不是，也不能这么说，他也不是真的去抓阄，他们是怎么呢？他们是。排上队，那今天比如说这个有负责的在那儿抓那个号，抓上号以后哪一号就他可以去到圣所里边去点灯，那是这不容易的。就是说这么多祭司中间能够一辈子排上几次就不简单。那个施洗约翰的父亲叫撒加利亚，不是排上了以后他去点灯就碰到了异象嘛，对不对？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这个是利未支派24个班次来排的，对不对？他们据那个圣经上没有讲，据他们这个说的是这样，就是天还没亮，那个这些祭司都要出动了， 台上以后就是要开东门，这个当太阳光升起的第一缕光线照到那个圣殿的时候，他们一定要开门了。所以很早就起来，天不亮就起来，还要到那个下面去打水，打上来啊，那个这个就是叫什么七叠啊什么的，他们抬水要很低的地方要抬上来，那祭司都很累的，在这个神的圣殿里，所以在神的家里侍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你离开神的家，你侍奉什么？怎么当祭司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感谢主了，我们这个我们弟兄姊妹啊，都能够在这儿传福音，都有权利传福音，都可以带领查经，也可以在祷告中间，对吧？侍奉神。那这个祭司的职分在教会里面越普遍的话，这个就越像教会，越像神心目里的教会。你这个居间阶级啊，阶层啊，在那里啊，你怎么能够让它去掉？是因为所有的基督徒都在当祭司的话，他那个居间阶层就没有居间了，对不对？你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起来服侍神，都起来侍奉神，都起来做属灵的事情。如果今天我们这个侍奉越不普遍，我告诉你，这个我们就越不像教会。那现在我们人比较少，我们这个可能是十几个人啊。我们如果十几个人都是祭司的话，这合神心意的，真是不在乎人多人少。我们以前有过一个在一个聚会里面，刚开始的时候也是十几个人一起服侍，后来人多了，四五十个人了啊，服侍还是十几个人，那就变成了这十几个人是居间阶层了，实际上就越来越不像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我觉得既然明白神的心意的话，我们就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个祷告，就说主啊，我愿意做你的祭司啊，求你来给我这样一个心啊，能够来服侍你，成为祭司来服侍神。那当然祭司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新约的和过去不一样的，就是刚才我们在那儿念的彼得前书二章九节，就是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光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传福音，传扬好信息，和平福音，传扬主耶稣已经救罪人。弟兄姊妹们，你是不是把祭司作为你的主要职业了啊？让我们一同在神面前来追求，愿神祝福。